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主啊，今天我们共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要在这当中找到生命，主啊，找到你要给我们走的路，主啊，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找到爱，我们活在爱里面，也分享爱。谢谢主，愿主来带领我们，带领孩子，我的口能够来说出你要我说的话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在基督里找到爱。在基督里找到爱，我们都喜欢爱，但是我们常常不在基督里面找到爱。我们有时候会在世界里面寻找那个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如果我们有一位神，我们是，这个问题是白问的，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怎么样来形容我们伟大的神呢？弟兄姐妹，你会用什么样的画像来形容神呢？我在这里提供了一张我喜欢的图。他这边说到，上帝的伟大在于他很在意那渺小的人，神伟大的爱竟然他能够来关乎我们这渺小的人。左边你们看到的这个好像是一个牧人，对吧？牧人的右肩上面有一只小羊，这一只羊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就在福音书里面，就是形容这是一个迷路的羊。我说这是一只被爱的羊，主这个牧人呢，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羊，那只走迷的羊。这一只被爱的羊，我称为它为喜乐羊、希望羊、力量羊、荣耀羊、成长羊。就正如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神的儿女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与神可以和好，然后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我们可以脱离罪，我们可以被神称为义。然后我们生命还不断的被神的爱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生命会不断的成长，也会荣耀我们的神，我们感受到神的荣耀，将来我们也要与主一同享那个荣耀，不仅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将来要与神一同作王。哇，好多的盼望。但是我想问弟兄姐妹的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否有被这个爱给影响呢？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否有被这个爱给驱动，好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是有行动力的？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当基督的爱以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基督的爱里面，借着主的爱、靠着主的爱得胜，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爱分享给别人，让他们找到基督的爱。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好不好，这时候你跟你隔壁的说，你我要在基督耶稣里找到爱。阿们。首先我要说，基督的爱以恩典临到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临到我们呢？我说他是以全所有来救我，来救我们，是以他全所有，他不是就是给你一样东西就让你解套了。神是以他全所有来救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看经文，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保罗说既是这样，什么是既是这样？等一下我再讲既是这样到底是什么，一定有前因才会有后果嘛。保罗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接下来啊，他自己就提了五个问题自问自答啊。但我就把这个题目模糊在我的架构里面了。我们看一下，他第一个问题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若神能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个上文的啊，他有一个上文，他的上文呢，我们自己去看啊，上文自己去看。 若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神若帮助我们，在原文里面并没有帮助这两个字。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神站在我们这一边，谁能抵挡我们呢？嘿，各位弟兄姐妹，神站在你这边，你想想看，当神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修理你吗？还是他在观看你呢？圣经的学者体验体会，神帮助我们，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一定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就像那只羊在那个牧人的肩膀上面，神之所以伟大，是他的爱可以影响到他所接触的人。当神的爱，神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神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他要帮助我们。圣经这里就接下来说，谁能抵挡呢？诶，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想，今日神有没有跟我们站在一起啊？诶，确实是有，但是有没有人抵挡我们呢？有，这里并不是说神跟我们在一起就没有人抵挡我们了，反而你会觉得，当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很多人反对我们。有没有人在家里面信耶稣遭受到反对的？啊，有嘛，哦，很真实的，你的另外一半，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最与你最亲的家人，可能就反对你的信仰，甚至嘲笑你，抵挡你，想办法拦阻你。当神在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受到很多的敌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旁边。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姐妹，神爱我们，他不是只是帮助我们而已，他把他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而且呢，他说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用一个故事来比喻一下啊。那天我开车啊，我出门的时候，正中午要开车出门的时候，就钥匙一转，发现，车子没有电啊。我有买 Triple A 啊，但是我当时我没有想到打电话给 Triple A， 我赶快祷告。主啊，你派天使来帮助我吧，最好他是有 jump 的，他可以来帮助我。祷告完不要一分钟，果然天使出现，但是他不是穿白衣服的，他也不是带着翅膀的，他是一个黑黑的，就是我的邻居啊。我住的地方好多附近好多都是黑皮肤的啊，但是他们非常友善，其中这一位就走出来了，他看到我在哒哒哒，他就问我发生什么事，我跟他说发不动，然后我就试给他看，他就 hold on， 他说等一下，他就去车上拿了他的充电那个电宝啊，电降就是启动器，拿来帮我接了一下，哎，就发动了。兄弟姐妹，这件事情有让我想到。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帮助我，他帮我修车，然后说我的车子就让你开吧，啊，等到车修好的时候你再来换，啊，那，啊，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象一下，今天我刚刚说到的那一个黑人啊，那个邻居，他今天早上呢就站在你家的车库门口，当你车库打开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跟你说，拜托你赶快用一下，哦，赶快接一下，你今天一定要用这个电，哦，这样你才能够开车，哦，那你心里面会想，这个邻居脑袋有问题吗？我的车不就好好的吗？我的车根本就不需要你这个启动器啊，哦，果然，哦，当这个邻居走的时候，你发现你车子没电，那你会不会这时候突然觉得这个邻居的出现 太重要了，你会不会想到说再去找他呢？用姐妹，当神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神要把全所有给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不晓得，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我们竟然是在罪中，还搞不清楚什么是罪的时候，神的爱已经临到我们了，神已经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这边我用一些小黑人哦，他身上有个红红的斑点，有各样大的有小的不同形象不同形状的罪，就代表我们这个人里面有的这个罪性啊是大的，有的是小的，总之都有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没有犯罪，但是我们就有罪的意念。这罪怎么来的？罗马书告诉我们，跟亚当有关系，从亚当来的。当亚当犯罪之后，罪就好像一个拟人化的一个形象，一个人物入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在这个罪的状态，与神隔绝的状态。同时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这个罪性就是我们的旧我、老我，这个就是属肉体的生命，它会让我们去想要越过上帝的命令，去做上帝所不喜悦我们做的事。所以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的时候，还搞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什么是罪，搞不清楚这个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了。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人，他说我不是啊，我不是罪人，我根本就不是罪人啊。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罪，它是一个状态，它是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它是一个罪性，一个 sin 在心里面的罪。另外它也是指着我们实际所犯出来的罪。神要今天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会犯罪的个体。好了，主耶稣来了，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架上了，他是没有罪的。特别这个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他没有那个罪，是指他没有罪的状态，也没有罪性啊。那当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架上的时候，他就承担了我们的罪。我等一下要再讲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神救我们为什么他要死呢？而且为什么要流血？大家有没有想过，神救我们就说哎，你活了，你活了，你没事的，你的罪赦了。就像耶稣在这个众人面前跟着这个犯罪行淫的妇人讲，耶稣跟众人说啊，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从此再也不要犯罪了。耶稣讲这句话就好啦，耶稣为什么要死呢？弟兄姐妹，你有想过耶稣为什么要死吗？保罗等一下在他的问题里面，他也提出了这样的自问自答哦。我们这里看耶稣，他以神以全所有来救我们，他不是只是赐给我们一个爱子耶稣基督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他说我自己都要给你们。那什么意思呢？神他的全所有，他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属于你，你属于我。神在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神恢复我们左边那个箭头，是一个我们与神有一个爱的关系，我属于你，你属于我。所以诗人说耶和华神是我的产业嘛，他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想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所以如果耶稣所拥有的，神会留下不给我们吗？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都领受到圣灵真实的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吗？神的话语在圣经上面常常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们读着读着读着，有没有真实的经历呢？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神不仅他用他的全所有来帮助我们，他还永远的改变你我的生命。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如果我们拿到的不是公民的身份，只是短暂的居留权，那我们会不会想，如果这个身份可以持久的让我们在这里合法居住，有多好呢？以我自己个人而言，我现在是短暂的居留的身份啊。神给我们所做的是他改变我们，他永远的改变我们的身份。今天哦，神改变我们是一个永远的，会不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保障呢？我们会不会因此就有一个心安在里面，有一个平安在里面？我们里面就不用担忧，哎呀，五十年之后神就不爱我了，五十年之后我就不是成为神的儿女了，或者我犯罪之后就不是神的儿女，神就不要我了。神改变我们是一个永远的改变，神今日改变我们，称我们为义人，称我们为神的儿女，称为神的朋友。在希伯来书，耶稣还是成为我们的长兄呢。我们得到这一位朋友比弟兄更加的亲密。所以保罗问，那有人可以控告吗？有人可以控告神的儿女吗？无人能控告啊，这是不用回答的。但是很抱歉，今天我们却是活在一个被控告的光景下啊。谁会控告我们？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撒旦魔鬼他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神说啊，神的话说无人能控告我们的意思是没有人在神的面前的控告是成立的，包含这位魔鬼可能他现在还在控告。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还没摔下去，因为他还没有摔下去啊，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可能还在天上的法庭在那里控告我们。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属灵征战啊。魔鬼为什么要控告我们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魔鬼控告的经验啊？特别是要在服事之前或者是在教导的时候，你有没有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你凭什么教导别人啊？你自己还不是一样，你所说的你自己也还不是一样在违反神的话语呢？你有什么资格呢？你昨天才跟别人吵架，或者说昨天你才做了什么样这些事情，你今天凭什么站在讲台上呢？凭什么带领弟兄姐妹敬拜呢？凭什么做祷告呢？凭什么传福音给别人呢？弟兄姐妹，我发现以前不传福音的原因是因为发现自己做不好。在刚信主的时候啊，或者说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正在讲的时候，我心里就虚虚的，很心虚，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但是我自己里面也没有真实的经历，哎呀，那怎么办？悔改。在哪里没有经历神，或者说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犯罪软弱，就在那里向神认罪悔改。仇敌常常控告我们，控告的原因是让我们失去信心，软弱无力，甚至你会觉得自己不配，你会忘记神儿女的身份，就被仇敌的谎言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我们要征战好不好？我现在带领弟兄姐妹来做个征战的祷告。仇敌凭什么控告我们？你们知道吗？凭着罪，就是凭着我们过去的罪，心思意念里面的罪。仇敌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的罪。 甚至我们还没有认的罪，这些都是成为破口被控告。那怎么办？我们就认罪祷告。所以啊，这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先把你突然觉得好像仇敌最近在用这件事情在控告你的，说你做的不好，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求耶稣。如果我们真的得罪神，求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并且我们愿意悔改，不愿意不再做同样的事得罪我们的神。另外等一下我们要来斥责仇敌，他在我们里面有这些的谎言，好不好？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时候就向神来回应。如果这时圣灵让我们想起过去曾经犯的罪，例如不诚实，例如看了色情影片，例如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欺骗造假，甚至背后有恶毒的言语，我们都要向神来回转。亲爱的主，我们这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祷告，主啊主啊主啊，若我们过去犯了什么罪，圣灵你提醒我们，我们今日就在主的面前要弃绝这罪。主啊，不让过去的罪的引诱好像阴影抓住我们，好像到了一个境况的时候我们就会软弱。主啊，把那个谎言挪去，主啊，把那个犯罪哦，过去得罪你的那样的不平安挪去。主啊，我们愿意承认在你面前，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是个软弱的人，我们是个犯罪的人，我们是个得罪神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洁不圣洁。主啊，求你的宝血涂抹洁净我们，主啊，让仇敌没有机会再来控告我们，即便他现在在控告。主啊，我们这时要奉你的名斥责一切捆绑仇敌一切的作为，让他远离我们，不再向我们的邻人说话，不再向我们里面的人说话。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是用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的，所买赎的，是圣洁的子民，是圣洁的祭司，成为义的奴仆，成为义的器皿工具，献给神，能够来让神来使用。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的神的儿女在你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谢谢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